欢迎收听，今天呢，咱们来聊一个挺特别的话题。你发我的这份材料，它是一场关于人类意识发展的问答，里面提了个概念叫"超人操作系统"。
听着就，怎么说呢，有点科幻的感觉。在咱们深入聊之前，我特别好奇啊，这个操作系统的比喻，它具体指什么？是说我们可以像升级电脑软件一样，升级我们自己的意识吗？
哎，你这个比喻抓得特别准。你可以就这么理解，就是我们每个人脑子里啊都预装了一套软件，它就是用来处理我们看到、听到、感受到的一切的。这套软件决定了我们怎么看自己、怎么看别人，还有我们觉得什么是真理。而这份材料呢，它戳到的一个痛点就是，大多数人其实一辈子都在用一套过时甚至是有缺陷的操作系统。就像那个梭罗说的嘛。大多数人都过着一种平静的绝望生活，最后呢，带着未唱出的歌走进坟墓。材料认为，这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化给我们的那张地图上，压根儿就没标出那些更高层次的潜能，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原来可以升级。
好的，这个操作系统升级的比喻，我感觉一下子就抓到重点了。那咱们来解压第一个文件包。材料里有个地方我觉得特有意思，有点像个悖论，就是说，如果有人呢，他自己就达到了所谓的整合阶段，但他从来没看过什么发展心理学的书，那他怎么会知道自己之前经历的所有那些阶段都只是通向下一个阶段的垫脚石呢？
啊，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他直接就切入核心了。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区分两个大的层次，一个叫第一序思维，一个叫第二序思维。
第一序和第二序。
对，在第一序这个大层级里呢，虽然有好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但他们共享一个底层的代码。就是说，处在任何一个阶段的人，他都深信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价值观是唯一正确的，所有跟他不一样的观点。
要么是幼稚的，要么就是坏的。
没错，反正就是错的。
这个听起来太熟悉了，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每天刷社交媒体看到的状态，完全是这样。但第二序思维呢，也就是材料里说的那个整合阶段，它是一次真正的操作系统升级。达到这个层次的人，他思维的底层代码整个就变了。他们开始认识到，哦，原来其他那些看起来错误的观点，其实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认知阶段下是完全合理的视角。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包容，不代表他要同意这些观点，但他不会再有那种下意识的情绪化的排斥。比如这人怎么这么蠢，这种反应就没有了。
材料里用了一个万能贡献者的比喻来解释这个，我觉得这个比喻很生动，但说实话，它会不会有点太简化了？毕竟思想观念的冲突可比血型复杂多了，对吧？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它确实是个简化模型，但它的精髓在于揭示不同系统之间的那个兼容性。你看，在第一序的各个阶段，就像不同的血型。A 型和 B 型，他们是互相排斥的。你把 B 型血输给 A 型血的人，他的免疫系统会攻击入侵者，这是致命的。这就很像不同的意识形态，他们常常把对方看作是生存威胁，总想着消灭对方。
观念上的免疫排斥反应，这个我明白了。
对，但是 O 型血，也就是那个万能贡献者，他可以输给任何人，因为接收方的系统不会排斥他。第二序思维就像这个万能贡献者。它有足够的复杂度和包容性，能够理解并且兼容所有第一序的阶段。它看待一个族群中心的人，不会简单的骂他狭隘，而是能看到，哦，这个视角在人类发展的某个阶段是必要的。它提供了归属感和安全感，它能为所有观点在一个更大的途径里找到一个位置。
这么说来，如果一个人已经不自觉地在用这种万能贡献者式的思维了，那当他读到这个理论的时候，就会有种啊哈。原来是这样的感觉，
正是如此。材料里描述说，这种人看到这个理论时，会感觉，哎，这本书我好像也能写出来，或者终于有人把我早就知道，但就是说不出来的东西，系统的讲清楚了。理论知识只是为他们已经存在的那种直觉性的理解，提供了一套清晰的语言和框架。不过这里有个说法，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材料提到，大概只有5%的人口达到了这个整合阶段。所以，单单是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就很有可能说明你已经是这5%的一员了。
说实话啊，我听到这个说法，第一反应是有点警惕，这会不会让听众产生一种 精英主义的感觉。或者说，我们怎么区分一个人是对这个理论有真正的共鸣，还是仅仅出于一种我想成为那特别的5%的虚荣心呢？这感觉更像是一种确认偏误啊。
你问题提得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很有深度。的确，把这个当成一个精英俱乐部的标签是危险的，也完全违背了这个理论本身的包容精神。我认为更准确的理解是，它不是关于更好或者更优越，而是关于认知复杂度的差异。
复杂度？
对。对这5%的人来说，吸引他们的不是那个标签，而是这个框架终于解释了他们一直以来的困惑。比如说，他们为什么总能看到冲突双方各自的合理之处？为什么对很多非黑即白的主张会感到不适？所以那种回家了的感觉，不是我真棒，而是我终于不孤单了。我这种思维方式原来是有迹可循的。
我明白了，重点不是标签，而是这个框架提供的解释力和归属感。那么既然是操作系统，就得有安装方法，对吧？材料里反复强调一个核心练习，叫换位思考。但这个练习有个大坑，我怎么知道我是在真正的理解对方，还是在把我自己的想法和情绪投射到对方身上呢？
问题非常实际。材料给出了一个异常清晰，而且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随时使用的区分标准，就是情绪反应对比获取信息。
情绪反应对比获取信息，这个怎么操作呢？
很简单，如果你在投射，你通常会对那个人产生非常强烈的负面的情绪，比如厌恶、愤怒、鄙视。
为什么？
因为心理学上讲，投射就是把你内心深处不愿承认甚至想摆脱的部分，比如说某种恐惧、懦弱或者偏见，扔到了别人身上。所以你对那个人的强烈反感，其实是你对那个人内心某个部分的强烈反感。
这个标准听起来很清晰，但实践起来肯定很难。就拿我自己来说，当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和我观点完全相反的言论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愤怒。按照这个理论，那其实是我在投射自己的东西，这很难接受啊。
不在，它不是让你去接受对方的观点，而是让你借这个机会观察自己的内在反应。当你感觉到那种强烈的情绪时，就可以问自己，等一下，这个强烈的情绪是从哪来的？它触动了我内心的哪个快门
啊？
而真正的换位思考呢，它更像是一种冷静的认知活动。你只是在尝试进入对方的操作系统，看看在他那个世界里一切是怎么运行的。这个过程的核心产出是信息，而不是情绪风暴。你可能会觉得，哇，原来他是这么想的，虽然我完全不同意，但我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想了。你看，这里面没有那种让你心烦意乱的能量波动。
好的，这个区分很实用，但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关于个人边界。我如何去带入他人的视角，同时又不会迷失自我，或者被一些不健康的思想给污染了？比如说，我尝试去理解一个极端分子的视角，我可不想自己也变得极端呢。
这是关键。练习的目的绝对不是让你去同意或者认同对方。你可以尝试带入希特勒的视角，去理解他眼中的世界是怎样的，是什么样的恐惧、信念和扭曲的逻辑让他做出了那些选择。但这绝不意味着你要为他的行为辩护。
对，
目标只有一个，拓展你心智的包容能力，而不是与你所看到的内容融为一体。材料里有一句非常精辟的指导原则，可以当成座右铭，只是去看，不要吃下去。
只是去看，不要吃下去，这个比喻好。就像逛博物馆，我可以欣赏和理解展品，但我不会把它们都带回家。
说得太好了。当你带着这种觉知去练习的时候，它非但不会削弱你的边界，反而会同时强化和扩展你的边界。
哦，
因为你是在有意识的观察，而不是盲目的认同或者评判。你的自我反而变得更强大了，因为它能容纳更多的视角，而不会被它们给吞噬掉。
好的，我们谈了这么多关于个人成长的练习，老实说，我脑子里有个声音在说，这会不会有点太自我了？我在这琢磨自己的思维边界，而外面世界还有气候变化、社会冲突这些大问题，这两者之间真的有联系吗？材料里引用甘地的话，成为你想在世界上看到的那种改变，听起来很棒。但具体是怎么关联起来的？
这个关联正是整个框架最有力量的地方。他认为，个人发展和解决全球挑战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当今世界面临的都是些棘手问题，比如气候变化、全球金融系统、人工智能伦理。这些问题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极其复杂，而且是全球性的。要理解这些问题，你首先得有一个能容纳全球这个概念的操作系统，也就是材料里说的世界中心或者更高阶的意识水平。
思维的水平必须和问题的复杂性相匹配。
一点没错。处在早期族群中心阶段的人，他的身份认同只局限于我们这个小团体，我的家庭，我的部落，我的国家。对他来说，全球利益这个概念是虚无缥缈，甚至是有点害处的。你跟他谈为了全球气候要牺牲本国一部分经济利益，这在他的操作系统里是无法处理的，会直接报错。哈佛有个学者叫罗伯特·凯根，他有个词叫力不从心， in over our heads。就是说我们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大部分人思维的复杂性。
那么这个思维复杂性的提升有没有一个更清晰的路径图呢？
有的，材料里描绘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视角发展阶梯。第一步是第一人称视角，也就是自我中心，这是婴儿的状态，世界里只有我的需求和感受。然后呢，大概在5到7岁，我们学会了换位思考，能理解你的感受，于是就发展出第二人称视角，族群中心，形成了我们的认同，比如我们家，我们班。
好的，从我到我们，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了，这解释了很多社会现象，比如民族主义和党派之争。
是的，再下一步是第三人称视角，世界中心，这通常在青少年和成人阶段出现。你能够跳出来，采取一个客观的第三方的视角，理解普世的规则和真理。你会认为所有人，无论来自哪个我们，都应该被公平对待。现代科学和启蒙运动的理念，比如人人生而平等，就是在这个视角上诞生的。
这个听起来已经相当不错了，追求客观和普世的法则，感觉像是一个理想的终点。那它的局限性又在哪儿呢？以至于还需要一个第四人称视角来超越它。
问得好。第三人称视角的盲点在于，他相信自己看到的普世真理是绝对客观的，而没有意识到这些真理本身也是在特定的文化、语言和历史背景下被建构出来的。于是就有了第四人称视角，也就是后现代。这个视角能更进一步去反思和解构那些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宏大叙事。他会问，我们说的理性是谁的理性？我们说的进步又是谁定义的进步？
我明白了。所以第三人称视角像是建好了一座宏伟的理性大厦。
是的。
而第四人称视角则跑过来说，等一下，我们得看看这座大厦的地基，看看它是建在什么样的土地和文化背景上的。
这个比喻非常形象。但第四人称视角的问题是，它擅长解构，却不擅长建设。这就需要最后一步的飞跃，第五人称视角，也就是整合或者第二序。
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阶段了。
是的，这个视角它能看到所有先行视角的价值和局限，他既能欣赏第三人称建立的大厦，也能理解第四人称对地基的洞察，并且能把它们整合起来，重新构建一个更宏大、更包容、更能应对复杂现实的图景。这正是超人操作系统所源自的视角。
所以这条路走下来，我们终于明白了，改变世界的第一步是确保我们自己发展出能够思考全球性问题的意识，用一个第二人称，我们部落最重要的思维模式，去解决一个需要第五人称视角才能看清的全球问题，这根本就不可能成功。就像你说的，这等于是在用小学的算术去解微积分。
这正是核心所在，它将我们的焦点从单纯的在外部寻找解决方案，转移到了发展我们能够正确理解和构想这些方案的内在能力上。我们不再只是忙着修理一辆不断出故障的汽车，而是开始学习如何成为一个能设计出更好汽车的工程师。这是一个更有力的起点。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视角。 它表明个人成长并非一种自私的追求，恰恰相反，它可能是我们能为这个世界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能够从多元视角看待问题，能够不带情绪化评判地去理解他人，这被认为是人类意识演化的最前沿。
是的，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也更有希望的行动方向。
那么，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把这个话题带回给你。材料最后提到，我们每个人都出生在第一人称视角的起点。当你今天再次聆听这个世界，无论是新闻报道、朋友间的对话，还是网络上的激烈言论时，不妨问自己一个问题：
人们正在从哪个视角说话？他们是在一个自我中心、族群中心，还是世界中心的层面上表达？而更重要的是，你正在从哪个视角聆听？